好，我们开始看这个，继续看下去。上次我们看到刚刚开始看这一章是吧，称佛名号品第九。对，我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啊，基本上这个念佛的它的这个基本的道理嘛。我提到一个名词是这个果教啊，那么用这个果教的观念呢哈，来理解这个念佛的法门呢，会比较容易，也比较清爽啊。所以从这个果教的立场来讲的话，也就难怪呢，在很多大经上呢，往往就推崇说大家要去修这个念佛啊。那么因为这念佛的东西呢，从表面上看来呢，那么就跟很多的这个迷信的这样子呢很像啊，因为你好像也不需要懂什么道理，就抓着一个名号啊，或者是一尊佛来拜来念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说明了一件什么，我们其实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事情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呢，很多太好的东西它有它的缺点啊。所以这个法门是很好，可是因为它这个理太深了，反而是一般人不容易接受。我们大多数人的话呢，喜欢讲道理，所以如果你在道理上面能够讲得清楚的话呢，这种事情我们比较容易信服，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这个东西像以念佛来成就的话，它的方法这么简单，那么它的这个得到的这个果报可以这么殊胜，这两个中间看起来呢，从理上，从一般的逻辑来看呢，觉得好像不怎么匹配啊，觉得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在里边啊。所以这个法门呢，是它的一个问题啊，就它是一个很好的法门，可是呢，对一个学佛，特别是对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呢，不容易起修啊。对于一些容易，比如说其他宗教的这种教徒啊，他们本身这种根性上呢，就是对这个信仰呢，非常怎么样，对这个信仰很能接受啊，对这个信仰的法门呢，除了说很容易接受以外，就是他很容易产生信仰。那么对这一类人的话呢，这个法门反而容易啊。可是偏偏这个佛教又是一个讲理的佛教，所以呢，能够来学佛的人呢，他的根性稍微不同，跟信其他的宗教人根性稍微不同啊，比较是倾向于喜欢讲理，而不是说呢一下就信仰下去。所以对这一类的众生，你要讲这种好像像这种果教的法门的话呢，往往反而是困难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好的办法，但是不容易被人家接受啊。因为我上次也提到了，对不对？就是说果教的法门呢，要能够有效的话呢，它有些前提在里边，就是你第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信心，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法门的基本的道理呢，是建立在一个感应上边，在一个感应上，就是你跟这个佛或者是哪一尊菩萨啊，甚至于你的上师也好哈，一个有正果的上师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一种沟通，这是这个法门的基本的精神啊。然而这种沟通，因为呢，我们今天这样讲啊，就是从佛学的道理上讲呢，其实这个世界都是通的啊。从空性的观点来讲的话，空性力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地方有界限在里边，没有任何的界限。所以没有界限的话呢，就是东西物与物，事与事，人与人之间呢，它都是连在一起，互相相通的，气是相通的。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果教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理所在，也就是用到佛家最深的这个空观的道理啊，事事物物是相通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华严这个华严宗的这个讲法来讲的话呢，他就把这个叫做事事无碍法门，这是在这个所谓他这个或者是事事无碍法界啊，他的这个法界观里面的四法界观里面的最圆满的一个法界观，叫做事事无碍啊。事事无碍就是这个事包括人包括物都在内的啊，这中间没有任何的界限在里边，没有任何的障碍啊。所以这已经是用到了这个佛家最高最深的这种哲理在里边。所以他从这个哲理出发，那么你才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效果出来啊。因为它本来是通的，那这根筋呢，那你说本来是通的，今天为什么不通呢？其实也没有不通，还是通的，因为这是事实的，这个真相是如此。今天所谓的不通呢，是在我们内心里给它设定了一个界限，因为我们内心设定的界限，所以相对于我们这个心理的状况而言呢，这个世界就变成不通了。 就一个一个的个体呢独立出来了。所谓个体独立，一个东西能成为一个个体，就表示我们给它划定一个很严格的界限，才能凸显出一个个体出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种我执或者是法执呢，就是把许许多多的个体呢给它设定了。这一设定之后呢，那么在这个原来很通畅的世界里边呢，在我们的心理上是刻意的让它不通，因为一通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我的概念就建立不起来了。这个通的话，你跟我分不开来了，我就不像我，你也不像你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我们因为这个我执的这一种无明的这种要求哈，使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世界给它割裂开来。所以这个不通是我们内心的不通，因为我们这个内心的不通，那这个都就是我们这个所谓这个苦集灭道理，这个苦的一个根源所在啊。人生所以会苦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无明的我执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能跟佛产生一种交流，不是佛不跟我们交流，是我们内心把它挡住了啊。这个意思很容易了解。你说，就像我们拿着观念来讲，有时候我们有一个主观的观念，人家讲一个观念，我们死不会接受的，对不对？那个观念对我来讲，就根本是跟我是两码的事情，所以我对那个观念不能产生，那个观念对我就不能产生任何的作用，因为我心理上已经把它拒绝掉了。对对，这种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上这种例子太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主观，只是主观强主观弱而已啊，都不会没有主观的。那么遇到一个观念跟我们的主观观念是相违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是把它拒斥掉，对不对？所以不管你这观念讲得再好再有道理，我就是听不进去啊。就像佛教的道理这么好，也只有人有些人听得进去，有些人听不进去，然后他听到就不喜欢。所以这个佛理对他来讲毫无用处啊，这个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也是一样，这个佛在那个地方坐着没事，很通的，可是呢我们把它挡在门外去了。所以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既然目前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我执化掉，对不对啊？化掉我执的话，如果从这个我执的这个消除来讲，那就是走阴教的路子了，慢慢的修，慢慢的化，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化。那今天呢，果教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嘛，你跟他本来就是通的，这个通与这个不通是你心里的一个设定。今天我如果把这个心里的设定拿掉的话呢，这个通就恢复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啊。那这个设定是我的我执着，是一直拿不掉，怎么办呢？好，那没有办法，没有关系，我们就透过这个对这个佛的信心啊，透过这种用这种念他的名号或者是思念他的这种功德，把他这个佛的各种的意义啦，把他的形象啦，无时无刻的不把它放到我的心里面去，用这种很硬座的办法啊。那么久而久之之后的话呢，他这个就真的产生一种沟通，因为人跟人之间是可以用信任来产生沟通的，对不对啊？你跟一个人很相信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默契的或什么，这种沟通会出现。我们跟佛也一样，所以透过这种信心的观念，透过这种不断的跟他亲近的这种做法呢，就把这沟通建立。这沟通一建立之后的话呢，那这个佛的所有的功德就对我们显现，这一显现的话呢，就把我们原来那些执着呢就很自然就化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办法啊。你去硬化这些执着呢，速度慢，那今天我们透过这种佛跟他的沟通呢，然后把这个执着呢从无形中给它化掉了啊。一旦通的话，这个执着就不存在了。当然了，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经典上来讲的话呢，讲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要说明呢，下面这个经典上说的，为什么我们做这么小的事情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功德啊？因为这一般从道理上来讲呢，很难去思议它啊，很难去理解。上次我们是不是读了一尊佛，是不是哈？另外呢，就是说我刚稍微在讲，就是我们讲的称佛名号啊，我们这些佛都没有见过啊，现在只是抓一个名字。那么抓这个名字有这么大的功效吗？这又是另外一个让我们会觉得起的疑问的地方啊。这样讲了，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名字效果是很大的。今天我们一想到某一个人，记起了你一个老同学或者老朋友的名字，只要一出来，这个人的样子也出来了，是不是？这个人过去的你了解他的一些事迹，他的个性都出来了啊。所以意思说，这一个名字呢，它是一个代号，但是它这个代号呢，就统摄了这个人啊所有的这个东西在里边啊。所以对佛来讲，佛的名字也是统摄佛的功德啊。 可是问题是说，这是在一个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人啊，所以一个名字出来的话呢，就把那个人全部东西都烘托出来，都把他带出来了。但这尊佛我们不认得，今天只不过是透过地藏菩萨告诉我们一个名字而已。对，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是空洞的啊。我今天讲无边身如来，其实我不知道无边身如来长什么样子啊，我也没跟他有任何的接触过。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只好再说呢，还是要从深一点的地方去理解呢。虽然这个人你不认识，可是只要这个名字曾经在历史上被使用过来代表这个人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名字跟这个人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一种关联，这些东西呢都会留下痕迹下来啊。所以尽管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意识里边并不对这个名字有任何很具体的这种认识或了解啊，它是个名字所代表的人呢，我们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呢，当你送这个名号的时候呢，因为这名曾经在历史上被用过，它跟这个佛呢已经产生那种关联，这个关联的这种影响或者它的痕迹呢始终留在的啊。所以现在即使我们在意识上不能自觉，但是你唱诵这个名号呢依然可以联系到这一尊佛，跟产生一种联系出来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知道有些，我不知道我没有，诸位有没有听过或者经历过，有时候你去算命，那种用这种鬼神道给你算命的人，对不对？你不必报八字，你把名字一报他就知道很多事情，对不对？那就是说可见那个鬼也不见得认得你啊，对不对？不过那名字一报他有点神通，所以从这个名字上他循线追查，就可以把你的一些个这个档案给查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比方说这些历史的轨迹呢啊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的，只是说我们平常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翻查，是这么能力去翻这个档案去。那能够翻这个档案的人的话呢，寻着这个名字就可以翻出这个档案出来啊。这讲鬼了，其实有些有神通的人的话也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啊，名字一出来的话呢，他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啊，看出很多事情。这个呢当然要讲这个道理，又要讲到很复杂的，像我们讲唯识的地方，讲到这个识的概念去了啊，这个跟这个识的概念很有关系。所以整个讲，我们讲佛家讲这个事呢，其实用现在的话你可以说，其实这个宇宙里边存在的呢就是一个大的这个讯息网在里边啊。我这个事的话可以把它叫做这个讯息网啊，虽然不是一个很适当的方式，但是这样可以理解啊。所以这个讯息网里边它是一个网，既然叫做一个网的意思，它就是相连的啊，这些讯息都可以互相通的啊。所以任何东西加到这个讯息网里边去的话呢，其实这个消息可以通到讯息网的任何一个角落里边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念佛这个名号啊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利益啊。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尊佛啊，叫宝性如来，是吧啊。我们读这个经文，这是在156页这边。又于过去呢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呢闻是佛名，一谈直请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就永不退转。这是宝性如来的功德。所以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宝性如来的名号，像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一谈直请呢，是指很短的时间啊能够发心皈依啊。那这个说起来很容易的，但是呢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对一个这个佛呢我们还不太认得，忽然间你要发心皈依，怎么发这个心呢，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因缘在里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对这个无上道呢就永不退转。这个宝性啊，很多注解上会把这个性字呢解释成呢，很自然的解释成说我们这个真如自性的啊，大家读过这个佛学的过去都知道什么在讲什么真如自性啊，或者讲我们这个什么叫用这些性啊啊，有些说这个如来藏性啊，如来藏又是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其实不需要把它延伸到这个地方去啊，因为你如果说把这个性解释成什么这种真如自性或者是这个如来藏性，那么这个东西是一个普遍的东西，不是属于任何人个人的东西。所以每一尊佛成就了，他都现证到这所谓的真如自性，现证到所谓的如来藏性啊。那么为什么这一尊佛叫宝性，另外一尊佛不叫宝性， 对不对哈？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注经的时候呢哈，古人的习惯就他们学问太大了哈，所以常常这个注经的时候呢，很快就把它想到很深的地方去啊。那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回到这个经哈，它本身的这个啊立场、本身的结构上去，这样才能比较适当的呢来解释这本经啊。在我想这个所谓的性字呢，我们不要把它解释得太过头。性是什么？性字就是一般讲这个个人的这个性格、个性的意思啊。个性就是一个人，我们认识一个他的一个特质嘛哈。通常人讲人有相貌，可是个性好像是内在的，相貌是外在的。我们从相貌去分辨一个人，有时候从性格去分辨一个人。人有个性，那么同时呢，这个物质的东西有它的物性在里边啊，金银铜铁各有不同的这个性在里边啊，所以这些都叫做性。把这个叫做性的话呢，性质其实有两种意思在里边啊。一种性的意思就是说比较不变的东西啊，比如你这个人的个性呢，它比较不会容易变，它相貌可能会变，个性不容易变啊，比较不变的，所以属于比较好像根本的、比较本质性的东西啊。那个物性也是一样啊，你说这个铁是硬的，那么铁不管它生了锈或者不生锈，它还是那么硬啊，这个硬性还是在那个地方啊。另外这个性质呢，我们有时候呢有一种怎么共通的意思在里边，因为你讲一个铁的性，你不是讲哪一块铁，是不是哈？很多的铁，有时候我们讲人性，你不是讲哪一个人，是讲人的一个共通的一个特质啊。所以这个性呢，这个跟这个我们在有些地方把这个性跟相哈，好像在佛学里边呢，常常把它分开来讲，把它对立起来讲啊。比如很多人讲这个空观的时候呢，他用一种很简单的说法，说佛家的空怎么讲呢？其实这个相呢，的确的不空啊，相大家都看得到，怎么能空呢？对不对？那什么东西是空呢？哦，它这个性是空的，有一个空性在里边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他觉得这个空跟有呢就不违背了啊。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是有的，因为它相是存在的；那你一方面它这个性是空的啊。其实这个讲法呢不是很好的一个讲法，这种方式讲空观呢是很普遍的一个讲法，但是呢是比较浅的一个讲法，容易懂，但是呢不很恰当啊。这如果你空观学深了一点的话呢，你知道这个说法里边呢其实是有语病在里边的啊。因为这个性其实跟这个相啊是分不开的，你不能打成两截的啊。为什么呢？我今天讲，当我把一个相决定了之后，我才能讲它的性。今天比如说我这样说好了，我说我们这个人他脾气躁，这是他的性，对不对？个性脾气很容易发火。可是这是你因为把整个人这个相呢当成一个个体的相来看了以后，才能讲他有这个性在里边。如果我今天把这个人呢卸成很多块，你把他的这个五脏拿出来看啊，比如他的肝火可能旺一点，但是他不叫做脾气，对不对？脾气是要在整个人这个上面才看得出来的啊，在他你分解之后看不出这个脾气这个性出来。所以可见得你说这个性是我们这个人的一个根本，那这时候我如果把人打开了，你找不到这个性在哪里了，对不对？五脏各有它的个性，五脏各有它其性，这些性呢不等于这个人的性好，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就说其实我们讲这个性呢其实跟这个相是分不开来的啊。所以你硬把性跟相打成两截的讲法的话呢，是不容易，这是其实不圆满的一个说法啊。我觉得呢，尤其是像这种真如自性的说法，这种说法呢在佛学里呢后来其实是带来一些个容易让人家产生误解的一些概念啊，一种 misleading 在里边。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把这个性呢好像放到这个相的下面去，变成相的一个基础，最后这种概念到后来这个性呢脱离了它这个个性的含义，变成了一个本体的含义，就好像说这个相是虚幻的、无常的、变化的，对不对？不实的。但是呢它下面有一个这个性在后面，这个性呢就是很真实的、不变的、恒存的一个东西。所以把这个性呢就当成了本体的一个另外一个代名词啊，另外一种说法，就跟这个本体化成一个等号去了啊。这种也是在学佛的里面呢非常普遍的一个看法啊，非常普遍的啊。因为这种看法容易想啊，比较简单啊。但是这个方法本身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旦把这个性看成这个东西的话呢，经过我讲唯识课的同学可能还记得一些，就是这个甚至于在佛教的思想上面都产生了一些个 这产生了一些偏差出来了啊。讲到最后把这个真如自性，所以在一文在这个佛教的这个不同的体系都有这个批评，说把这个真如自性呢讲到后来讲成一种叫做凝然的自性。凝然大家听到的话，凝就是凝固的凝的哈，凝结起来了。因为你一旦把这个性硬生生的跟这个相拨开以后，这个性好像就是一个死的东西，所以叫做凝然啊。那么这样一个观念出来之后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这个东西呢是跟空观是相抵触的啊，因为在空观的这个观念之下的话呢，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在里边。那我问你好了，如果这个性不这样讲法的话，那我们这个存在里边这个变化无端的这个万象之下，那么它这个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存在，是什么东西呢？对啊，我们总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存在，否则的相不可能这样现起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的话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我们要用言语来描述，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言语不能描述的地方，是不思议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言语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佛学里一个比较最中肯不容易产生误解的语言呢，就是实相啊。金刚经里常常讲实相，对，金刚经用实相这个词，你注意金刚经没有很少用这个性这个词，它是用实相这个词啊。那实相这个词比较不容易产生这种误解啊，所以我宁愿就是说，讲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说这个整个宇宙它的这个存在的本质的话呢，你与其把它叫做别的名词叫做性，不如叫做实相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说法。所以这个性质如果我们把它维持在这个个性性格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这时候再来讲佛性的话呢，这个观念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一般人以为说我们众生就有佛性，好像有一个东西很抽象的东西叫做佛性，我们身上都有这么一个东西，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就是了啊。但是真正讲，如果我们把这个佛性要讲得好的话呢，佛性就简单的讲，它就是佛的性格，就是佛的那种格调，就是佛性。人有人性，所以佛应该有佛性。那他有佛性才叫做佛，我们有人性叫做人嘛，啊，就是这个是这个意思而已。所以这个性呢，严格的讲，并不能够抽离这个相，好像另外单独存在的一个什么东西，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这是我常常要借着这个机会呢，把这跟着老同学再复习一下这个观念啊，因为这个观念呢，是一般的地方不一般人不容易谈到这个观念啊，因为你把这个性当成一个本体讲的话呢，你也朗朗上口，觉得好像也没错啊。但是你把这个佛学，如果你要再提升一级的话呢，这个讲法上是会造成一些这个思维上的这个偏差在里头。那么对于我们学习空观来讲的话呢，是不利的。好，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宝性，那我就说没有关系，这样我解释这个性就容易了。那么它就是有一种特殊的个性。你说这个佛性可以不一样，这尊佛跟那尊佛的个性可以不一样啊，对不对？为什么要一样？因为每一尊佛他成就这个，他成就佛的时候，他的种种的这个过去的历史的这个轨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可以啊，在这个基本我说智慧上他们是一样的啊，在无缘的慈悲上他们是一样，但还是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你这样才可以说这个宝性如来呢，就是它可能有一种非常宝贵的性，所以叫做宝性如来啊。那有些注解上呢，希望说从这个如来的名称德号上面呢，能够推出一些道理来，为什么你唱诵了他，修了他的名号，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功德？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好像有些关联，但有些地方也不是那么明显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不去谈它，那就跟着照着经典说吧。他这么说呢，我们就这么相信了啊。就是你如果这个对这个宝性如来呢，能够听到他的名号，一弹指醒发心皈依呢，那么在无上道上可以永不退转啊。第三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的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自心称念。这个波头摩圣如来，我这个在我这个上面写，把他的这个梵文写出来。他这个波头摩呢，我们听起来很奇怪，其实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帕玛，不过有时候我们在藏文叫做帕玛，是不是莲花生大师叫 Pema Sambhava， Pema 就是莲花啊，可是它这里是 PA，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梵文里面念成 Pama， 我不晓得哈，因为照讲 PA 不应该念成 Pema 才对啊，这个就是莲花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又特指是红莲花啊，所以这个波头摩指的是这个红莲花。据说这个红莲花呢，在四种莲花里边呢， 它是最贵重的一种莲花啊。四种莲花我们读这个阿弥陀经读到青色青光赤色光白色白光，对不对啊？青黄赤白啊，这四种莲花，赤色的莲花就是红莲花啊。那么所以它呢不但是这个红莲花，是不波陀摩圣，圣呢是中文的啊，它又是这个红莲花里面的最好的红莲花啊，这是这一尊佛的一个特征啊。那至于把这个佛为什么用这个红莲花来譬喻呢，这我们不知道了啊，就是当初这个名字为什么这样取来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佛常常做一个莲花座了啊，我们看佛座的莲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莲花呢大概只有十几瓣，听说天上的莲花是百瓣莲花啊，有百瓣，佛座的莲花是千叶的千瓣的莲花，所以你看这佛的莲花好多瓣了啊，是在我们人间看不到。因为这个以莲花为圣，那莲花又是千瓣，所以有一种注解上他就说，你看，所以后面这个千反胜于六欲天呢，这个千反跟这个千瓣有关系啊。当然有时候你可以这样去解释，这是他的功德啊。听到这个佛的名称，你看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只是闻佛名而已啊。前面还有说闻了佛名你恭敬的，或者是你一念皈依了，这里条件越来越简单，你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利于耳根啊，就是很这个利于耳根呢，你应该说是利利于耳根，就是在耳朵里面呢很清清楚楚的听到了啊，听到了这个名号。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千返生于六欲天中啊，可以在六欲天里面呢这个往返一千次啊，就是从六欲天死了又再回生六欲天，这样可以生一千次。那么文明就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呢自心称念啊，如果你好好的这个去把这个佛号常常在这里称念的话，那功德当然更不可说啊。那么这些功德都是，就是我为什么开头讲那些道理，就是你如果只是看看这个文章，我们真的是很难相信啊，为什么文明一下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而且事实上呢，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我也应该说，我的确有这种证明。有些人也是念了很多遍的地藏经，那不能说他没有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对不对？可是呢，真的也会往生到这个不善道里去，不要说是说往生天道，甚至于人道都丢掉了啊。那这种地方啊，要怎么解释啊？这个我等一下讲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啊。其次，又于过去呢，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好狮子吼如来啊。像他这里说的时间呢，短短暂暂，我们不去计较它了。有时候说是无量阿僧祇劫，有时候恒河沙劫啊，无量祇劫跟恒河沙劫哪一个大，我也不晓得，可能是无量阿僧祇比较大一点。这恒河沙毕竟还是有量的啊。那么这里呢，也是无量这个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啊，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啊，这个佛呢就叫做狮子吼。我们前面都已经谈过了，这个佛的他这个说法啊，这个很雄猛，因为他这个掌握到这个究竟的真理啊，所以讲话出来的道理呢是非常的清楚，而且能够折服任何世间的道理啊。所以像这个狮子在这个群兽之中的位置啊，那么他的说法就好像狮子发出吼声，那么所有这些其他的小动物呢，一个个的呢都躺下来了啊，都降服了啊，这是狮子吼。所以这个如来叫狮子吼，表示他这个说法上面呢，他的这个威力呢更大啊，所以才以这个狮子吼来叫做他的名称啊。所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这个呢就是闻名之后的话呢，再加上一念皈依啊，还要在心里面产生一种这种皈依的念头，这样子呢以后的果报呢就可以遇到无量的诸佛呢给他摩顶受记。上次我们提过这个受记啊，这个词就是在这个主命鬼王那一段里边啊，佛呢替这个主命鬼王受记。那么那个章句里面呢，那一篇里边啊，我们并没有提到受记这个词啊，是我在解释的时候呢提到受记了。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明显的看出这个受记两个字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就是佛呢对这些这个机缘已经成熟的人，就是修已经修到一个程度了啊，那么他的未来的情况呢， 就是已经大概是底定了。所以这时候呢，佛因为他有这种神通智慧呢，可以看出一个人呢他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轨道啊，所以这个轨道呢几乎已经被他定下来了，就是一定会成佛了。那么甚至于什么时候成佛，在哪个世界成佛呢，都已经几乎定下来了啊。所以这时候佛就可以做一个玄寂啊，这个受寂本身就有玄寂的意思，因为是对未来的事情他做的一个寂别啊，就是把它说明出来啊，那么把这个寂别呢授给这个当事人，所以叫做授寂啊，给他这么一个寂别，就是发给他一个，就是怎么讲，这也说是毕业证书吗，也不太像是毕业证书，有点像啊，就是说你够什么资格了啊，你但这个 more than 毕业证书，因为他不说你这个业已经毕了，而是说呢你没有错，你这个功夫已经做得很纯熟了，而且我甚至于告诉你将来你会得到什么学位啊，现在还没有拿到，不过将来的学位我都替你已经想好了。好，这是受记。再下去呢，又于过去呢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或服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啊。这一尊佛叫做拘留孙佛啊，拘留孙这个字呢，我也把这个梵文的写给大家看啊，是念成 Krakuchandra 啊，应该是这个念法 Krakuchandra。所以你看这个梵的音呢，跟原的字的这音呢差很多，有时候对不上去啊。那么它的这个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是说这个，我这里没有把它写出来哈。就是你应该要断的东西已经断掉了啊，叫做应断啊，应该断的东西已经断掉了，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尊佛呢，换句话说，他断什么呢？成就一尊佛，我们就是断所有的烦恼，断所有的无明的愚痴啊，这些东西他都断得干干净净啊。在这一方面呢，他表现得非常的特殊啊，所以他会有这么一个拘留孙这个名号。这个拘留孙佛跟我们靠的比较近啊，往往我们在经上看到所谓，据说这个过去七佛，在这个过去七佛里边呢，常常就有一尊佛就是这个拘留孙佛啊，是说别的经典上呢都常常有记载到的。那在我们这个叫做贤劫啊，我们这个劫叫做贤劫，跟大家以前有提过了啊，在讲这个弥勒菩萨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劫啊。那么这个贤劫呢，当然是一个好的劫，所以叫做贤劫。在这贤劫里边为什么好呢？因为有一千尊佛要应试啊。那这一千尊佛里边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几尊呢？有了四尊佛啊，四尊佛，我们的释迦牟尼就是第四尊佛啊。那这个拘留孙佛呢，就是我们这个贤劫千佛里面的第一个佛啊，就是拘留孙佛啊。这个字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应断之外哈，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成就很庄严啊，成就的很美妙啊。所以我看这个可能是应该这个解释这个佛名的意义呢，应该是偏向这个成就美妙上来啊比较好一点，就是它有特殊的一种啊很好的很庄严的成就啊。那所谓很好很庄严的成就，表现在很多地方，表现在他的身上啊，比如他的报身，或者表现在他的国土上啊，比如像阿弥陀佛的这个国土啊。所以这一尊佛，如果我们听到了他这个名号以后啊，那么如果呢还能够至心瞻礼或服赞叹啊，这个就是不只是闻名而已啊，还能够呢很诚心的啊对他瞻礼啊，瞻礼就是瞻是瞻仰呢，礼是礼拜啊，或者是我们发出很多的赞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贤劫千佛会中呢为大梵王，得受上记。这个果报就是在这个贤劫里边呢有一千尊佛啊，那么在每一尊佛的时代里边呢，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梵王啊。大家记得这个大梵王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什么东西啊？大梵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对，梵天是主要是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四禅天，对不对哈？四禅天里面，我们的初禅有几天？这个我们的地藏经开始，我们的背就是背这些东西，对不对哈？这个 就是初禅的四天，是不是梵中天、梵普天、大梵天？对吧？啊，所以梵大梵天王呢，就是初禅天的这个最高位置的这个天王啊，最高一层天的天王。那么通常这个梵天王呢，都是来护法的啊，每一尊佛出来的时候都有这个梵天王、梵王来护法。所以如果你做到这件事情，对这个居留生佛呢做到这个瞻礼赞叹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千佛位中作为大梵王。这个大梵王就是什么呢？就可以亲近这每一尊佛啊，而且呢可以得受上记啊。这个受得受上记就是得到佛的受记，但是这个受记还是上记，那受记有上跟下啊。那么上记可能就是这个啊，这个可能成就的时间比较快啊，很快就可以成就了啊。那么或者成就的这尊佛呢，功德特别的大啊，这都是上记啊。接着下面一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呢，号毗婆师啊，这里应该有个佛或者是如来了啊。若有男子女人呢，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啊。这个毗婆师呢，我也把他的这个梵文写出来，就是 vipassan 啊 ，vipassan。这个 vipa 这个字呢，就是跟这个观有关系的，观察的这个观字啊。所以最近这个我们在美国这边有这个修这个 vipassana 啊，就是修这个观法的这个派啊。vipassana 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观想的观啊。所以这个佛名就是叫什么？叫做圣观啊，就他在这个观的方面呢做得非常的殊胜啊。这圣观是这个毗婆师的意思。毗婆师这个佛呢，他也是我们刚刚讲这个七佛之一啊。这个佛呢，在这个记载上跟这个释迦牟尼还有一段很深的因缘啊。听说这个释迦牟尼呢，在他这个修菩萨道，修到很好像第三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吧，他就碰到这个毗婆师佛啊。那么他在这个佛前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赞叹这个佛啊，他用一个偈子来赞这个佛。这个偈子呢，现在大家都听过，就是我们一般用来赞佛的偈子啊。这个偈子就是天上天下无如佛啊，天上天下就是整个这个宇宙里边呢、啊，没有什么东西跟佛可以比的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呢亦无比啊。那么这个天下里边没得比的，其他的世界也没得比的啊，十方世界亦无比。他说世间所有我尽见啊，所有我看到的东西呢，一切无有如佛者啊。这个偈子是不是大家有听过？有吧哈、啊？很多时候赞佛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偈子、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啊。这个释迦牟尼修到那个境界，当然他讲这个世间所有我境界比我们看到的就多了啊，我们看到世间很小的一个部分啊，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的世间最好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啊，但是以释迦牟尼他那个时候的水准的话，那他可以看到很多世间，所以他觉得这个世间所看到的东西呢，没有比佛更高明的东西啊。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偈子呢，听说这个释迦牟尼用这个偈子来赞佛呢，他修了一个苦功，他用一个脚站着，就是我们讲的金鸡独立，一个脚站着来诵这个偈子，诵了七天啊，就是这样赞佛站了七天啊。这个我们很难做到，我们单脚站一下都站不住的。那所以这个不但这个耐性好，这个、功夫也要好才行。而这么站了以后的话呢，听说他这个超过了这个九劫，就是他这个功力啊猛进啊，等于就是说九劫超过了九劫的修行，这种一下就超过去了。这个就是我们讲这小以前念书的时候叫什么跳班，是不是跳级啊？一下从一年级跳到五年级这样子啊，就跳级了。你看，这是关于这个毗婆师佛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如果听到这个佛的名称呢，他的功德就是永远不堕到恶道里去，而且长生人天，受胜妙乐啊。当然你不堕到恶道里去的话，那你大概就是在人天道了啊，不是人道就是天道。 下面一尊佛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啊，这更久了，前面只是恒河沙劫，现在是无量无数的恒河沙劫呢，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啊。这个佛号叫做宝胜啊，就是他有很多的，他的这个宝贝很多，那这宝贝的话呢，可以是他功德的宝贝啊，不一定是这个世间的所谓的七宝。那么闻名得到的功德是毕竟不堕恶道啊，而且常在天上受胜妙乐。所以这个佛你看他这个功德跟前一尊佛的功德相比起来呢，差不太多啊。前一尊佛是永不堕恶道啊，这边是毕竟不堕恶道，哪一个比较好一点我不知道，照字面看来是没什么差别啊，永远不堕恶道就是不会再堕进去，毕竟不堕还是不堕，对不对哈、啊、所以看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不过问题是你知道在这个佛经的文字里边，当他说这个永的时候，常常不是永远的意思啊，可能只是代表一个很长的时间而已啊。所以如果永远不是代表真正的永远，而只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后面这个功德就要大一点了，因为它是毕竟不堕恶道啊，毕竟的话是真正的永远不会堕了啊，这个永远还可能会堕进去。那么后面这个功德呢，从这个另外一点来讲也高一点啊，他说在天上受胜妙乐，前面这个功德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啊，所以你可能还落到人道里去。那么后面这个宝胜如来的话呢，如果这个文明的功德呢，就会常常在天上，那比人间呢要高一点啊，这是这尊佛的功德。其次，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啊。宝相，那这个也好像就是他的这个相好呢特别的殊胜啊，所以叫做宝相如来。那么功德是什么呢？闻名之后，如果心里面生出了这种恭敬之心啊，所以这里不只是闻名而已啊，而是在闻名之后呢，我们真的从心底里面发出了这种恭敬心出来啊。这个我想要有特殊的因缘呢、啊，因为就是说我们对这尊佛从来没有听过，不知道啊。你闻了名之后，怎么样去升起这种恭敬心来呢？是不是？一般来讲，我们闻名啊，听过就对了，听了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能生出多少恭敬心来呢？哈，所以我想这里边应该还是有这种因缘在里边。但如果你真的能升起恭敬心的话，那么经上说你不久就可以得到阿罗汉果，那这个果报就很殊胜了。这个已经不是世俗间的果报啊。我们前面讲的果报呢，有些是世俗间的果报了，有些是这个出世的果报啊。得受记，这当然是出世了啊。那么如果只是说受人天的福报啊，那么这些呢就还是世间的果报。不过这里边我们看得出来呢，很多的果报呢，大部分的都是已经是属于这个啊出世的果报啊。我们再看下面啊，他说这个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闯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我们记得第一尊佛是无边身如来，那么你听到无边身如来的名字，你是超四十劫生死之罪啊。那么现在呢，你是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这个佛叫做袈裟闯，袈裟啊这个字呢是个梵文啊。我没有把它写出来，就是卡萨亚啊，袈裟这样翻着卡萨亚，它的意思本身呢是指一种叫做坏色或者是不正色，坏就是破坏的坏了，坏的颜色，坏色啊，或者是不正的颜色啊。一般我们讲青黄赤白，这就是正色啊，就是比较正规的颜色啊，比较正统颜色。那么坏色就像杂色一样，不是很正的颜色啊。因为关于袈裟这个说法很多了，如果就坏色的立场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呢，修道的人，这个衣服呢，就是尽量不要讲究啊，所以呢，就穿着比较这个颜色呢，不要鲜艳啊，比较这个朴素一点，比较不讲究，就随便的意思啊，就是不执着的意思啊。当初这个袈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但是后来有很多的说法，有些很多的改变，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大典礼的时候，这个出家人穿的袈裟都很鲜艳的，正黄的哈，是红的黄的哈，还带金的啊，这些哈。 那这个没关系，基本上这个袈裟本身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福田衣啊，所以这个衣呢倒是蛮有它的这个重要性啊，因为袈裟是穿在这个修道人出家人的身上的啊，这些出家人修道人呢，那么他们因为本身的这种功德，因为本身的这个修道的这个道德呢，可以作为众生的福田啊，就是我们解释过什么叫做福田嘛，就是你布施他的话呢，你可以得到很大的果报啊，就好像这些佛我们念他的名号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果报，所以这些佛是我们的福田，如果不是这个佛我们得不到这个果报啊，因为从这个佛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创造出这种果报出来，这就是好像这个佛普这些出家人呢，是我们这个众福的田地啊，所以叫福田。所以这个衣服本身是代表出家人的，所以叫做福田衣啊，所以它就是出家人的一个象征。所以即使我们看到一个出家人，他不是很高的道德，但是因为他披着这个袈裟，我们还是对他礼敬，对他这个东西还是有你的福报在，就凭这件衣服啊，就有这个福报啊，所以这个叫做福田衣啊。那有些袈裟你看它是一条一条的这样小小小方块的布缀起来的，那个有点象征这个田的感觉在里边啊。这个佛呢叫做袈裟幌啊，那么幌我们知道是竖起来的，这个床翻的啊，是旗子的意思啊，那圆的以前我们说它圆的叫幌啊，这主要就是一种旗帜的意思。这个旗帜呢就是一个标示啊，标志啊，是啊某某人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以这个袈裟为幌啊，表示他呢他这个袈裟的功德很大啊，这尊佛他这个袈裟的功德特别大啊。一般来讲的话，其实不要说袈裟了，这种有修行的人他们穿的这种衣服都是很可贵的，如果你有机会把这衣服拿来的话，好好的收起来都很有加持力啊。我常常穿一件这个黄色的那个衣服，不是我们的制服，我有一件大家看到我那个不是制服，但是也是那个黄色的，为什么常常穿，因为那是相马巴的衣服，相马巴仁波切留下来的啊，所以这有事没事的赶快拿来穿一穿，就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